主获2013年7月20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智慧人远离恶事。
我们现在先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周末的夜晚是你所赏赐美好的夜晚，你聚集我们来到主你的圣殿当中，让我们同心合一，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要在这里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要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无论是敬拜，无论是讲道，我们相信都是充满你主大有能力的敬拜的聚会在这当中。你的灵要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透过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走在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主，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礼拜当中，主日学的夏季学校有许许多多的小朋友和家长透过这样子的机会能够进到主你的殿中来认识主你。主，我们恳求你让这样子的种子在我们的心中慢慢的发芽茁壮，让主你的话语，主你的道理能够在他们心中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主，我们也感谢你上次我们许许多多的同工在这个礼拜当中不畏辛苦，每天来到教会为着这群孩子祷告。主啊，求你让这样子的热情不是在活动结束之后就消灭，而是透过这样子的服事，透过这样子的付出，主啊，你让他们的心收获更多，能够让他们拥有这样子热情的火，能够带到他们的学校，带到他们的职场，带到他们的家庭，在他们所存在的环境当中。主，我们为这次献上感谢。主，我们要为了台湾最近发生的当兵的同袍疑似虐待死亡的事情，主啊，求你将安慰的灵与这群受伤的家属同在。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在台湾的土地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难过。主啊，求你赏赐公义的灵在这些领导者的心中，让他们能够有上帝公义的灵在当中，让这件事情能够水落石出，还给家属一个清白及真相。主啊，我们要为了台湾这片土地祷告。我们在这里在国际的环境上受到许许多多的打压，我们在国家的内部也受许许多多不平等的待遇。主啊，求你将公义的灵遍布在这块土地上，让我们的领导者，让我们的总统，让我们的官员由主你来的公义与智慧能够带领这片土地，这片国家的人民能够走向主你所我们预备的道路。主啊，我们的心思渴慕你的同在。主啊，我们要透过今天晚上乐仁牧师的口，他所要讲的，所要传达的话语，我们相信都是主你给牧师的启示，让牧师能够讲出来，激励我们这群会众。也求主你看我们每个人的心，看我们每个人的灵，让主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服事，都能够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凡事都认定主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成为我们的领导，成为我们的带领。主啊，我们也将今天晚上的敬拜，今天晚上的聚会，今天晚上的讲道都恭敬地放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悦纳。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要专心仰赖主，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上不要认定主。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
我要专心跟随，
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
我 要专心，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但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但所行的路你必指引。
将主你的话语系在颈下，
话语系在颈下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
你是道路真理，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求你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仰赖在你的面前。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但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但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系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系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中。
话语系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献上一切，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用我们的敬拜都能蒙神悦纳，请坐。
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荣光宝座前，我们来敬拜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的眼目聚焦在你的身上，不是在我们的自己。主啊，求你分别为圣，这段时间我们就是专心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灵性当中帮助我们成长更新。你的智慧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来选择，怎么样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主，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牵引我们，保守我们。主啊，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上，求你使用，求你帮助。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好，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就开始讲箴言，怎么样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今天我们特别要从箴言的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九节这当中来学习。很有趣的是，箴言一开始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些东西，非常宝贵的东西。那首先让我们先来读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样，大家一起来，预备，来， 我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我儿，二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粮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好，在今天我们信息开始之前，一样要邀请大家来观赏一段影片。
晚上我有约朋友在东区一家 pub， 那里有表演，去现场看看怎样啊？
只有你高三满18了，我们根本进不去。
没关系，我有办法啦。
反正在几个月就满18，来看看表演应该也不赖啊。哎，好吧，去看看咯。
那我也去。
这群我朋友下个月要毕业，来疯一下。你们随便点，今天我请客，我介绍几个朋友给你们认识。这是强哥和他朋友。
哎，你不是隔壁班的尼克吗？
你是真情，好巧哦。
今天第一次见面，招待你们好东西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糖果吗？
糖果，吃一下就知道了。都来这里玩了，就是要嗨嘛。
小鼠林间。
哦，原来你们是摇滚社的，我已经通知你们家长，在这乖乖等家长来接吧。
是。
你们知道吗？玩乐团呢，很多人以为要吸毒嗑药，甚至搞帮派才是摇滚乐。其实热情和信念是摇滚真正的火种，要靠药物来支持，最后都会失败。
警察大哥，你说的好棒哦，感觉刚刚的话可以写成一首歌的歌词
哎。被你们发现了，我以前大学就是玩摇滚的，等你们家长来以前呢，就先陪你们聊聊什么是摇滚。
哦，原来如此哦。
警察大哥，你以前是玩什么乐器的？
好了，我们回到 PowerPoint 当中。在上一次我们在学习箴言当中，我们学习到敬畏耶和华就是远离恶事的道理。那主要在上一次我们讲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让上帝来掌管，每一个方面都要让上帝来掌管。今天我们主要要的焦点要放在，能不能把麦克风调小声一点？我们今天主要的焦点要放在如何去学习远离恶事。这是我们每一天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面临的一些引诱跟试探。那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拒听罪恶的引诱声，不要落入罪恶的陷阱当中。就像今天我们刚看到的那个影片，好险哦！你们有没有发现，如果他们第一次去 pub， 不小心就染上了毒品，那样子他们的医生，这些孩子们的医生会是怎样？那很特别的是这一段箴言， 箴言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九节的当中，它是以家庭为社会背景的训诲，是父母亲特别教导儿女不可顺从恶人的引用。很有趣的是，在讲上帝的这个智慧当中，父母亲是上帝在世间特别特别托付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跟责任，要来帮助我们孩子怎么样行走在这个智慧的道路上面。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主要就是父母亲以他做身为家长的口吻来劝诫孩子们要小心，不要误入歧途。所以在本段的段落，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可以分成引言、劝勉，然后讲到恶人如何引诱，最后还是劝勉，后来是结论。好，这个在你们的讲义上就有，我就不花时间在这上面。在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这样子说，来，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一节的经文，预备，来。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在箴言的第六章二十节也有类似的经文，来，我们一起念。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很有趣的，在家庭里面，父母亲的教导，他们的训诫，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做孩子们的是要遵守的，是要尊重的。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在外面，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特别在教会里面，那牧师相信所有的父母亲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们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爸爸妈妈怎么那么啰嗦，我都已经知道了，你还要这样子念。有时候爸爸妈妈看到孩子们对我们的态度也会很难过，因为好像我们的劝告孩子们都不听。可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很特别的，就在箴言的第一章这个部分，他就提到了一个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身为孩子，我们绝对要相信父母亲的训诫，他们的教导是为了我们的好。所以在箴言里面，父母亲扮演了一个智慧老师的角色，这个也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上帝特别要父母亲扮演的一个角色。在家庭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走在智慧的道路上面。在我教会里面，我们这些做孩子们的也有这样子一个责任，要来聆听父母亲的教导，帮助我们来学习走在正道上面。所以在箴言里面，我儿这种父母亲对孩子的昵称出现了19次。父母亲教养儿女，不是只有在每天给他们吃穿用，很重要的是教导孩子们在人生当中得着智慧，等到孩子们长大以后成为别人的父母亲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怎么样去教导他们的孩子一样走在智慧的道路上面，遵守上帝话语。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箴言中父母亲的教训不是只有属于人的教训，而是当父母亲领受了上帝的话语，有了智慧，他要负责把这样子的信仰来教导给他们的孩子。所以在箴言13章14节这样子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是永生的道路，当我们敬畏上帝，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我们就在永生的道路上面。如果我们是远离神，走在自己的道路，走在这个世界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就是死亡的道路，是一个死亡的网罗。所以上帝的智慧 是我们生活的指南，也是我们得胜生活的基础。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来学习，来获得上帝的智慧，而父母亲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接下来在箴言的一章第十节，它是一个劝勉句，主要是父母亲劝告孩子们要拒绝恶人的引诱。所以第一章第十节经文是这样子念的，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有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父母亲真的比我们看得远，想得深。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事实上我们做下去之后我们就后悔。然而这个事先我们的父母亲好像都已经有提醒过我们了，我们依然这样子做。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父母亲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他们的经验绝对是比我们多，他们的处事，他们的做人绝对是比我们有这样子的经验，让我们来向我们的父母亲来学习。所以在这个结构里面，你看，我儿是父母亲的提醒，恶人若引诱你，这就是罪恶的引诱，你不可随从。这是一个父母亲教导孩子们拒绝罪恶的这样一个决心。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亲，在教会里面的父母亲，愿意看着孩子走向死亡的道路，没有一个父母亲愿意自己的孩子在生活当中遭遇到他本来不应该遭遇的这样子的一个灾祸。在这边很有趣的是，箴言他所呈现的一个父母亲的这样智慧导师的形象的时候，他不是用很权威的方式来说，不行，你就是不可以，我把你关在家里面，你被禁足了，不可以出去。这个智慧的角色不是用这样子的权威强迫强制性的，而是用劝勉，循循善诱，用那种很着急，很担心，又很爱你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情，要把我们挽回来。所以一个父母亲要教导孩子敬畏上帝，学习明白和运用智慧的原则，这样子的心情是父母亲成为智慧导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好，重点来了，这个是这一次我们经文的重点，危机潜伏。恶人怎么样引诱我们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差点就要掉进好像恶人的陷阱里面。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做，让我们这么容易就能够就会掉到陷阱当中？在这段经我们看到恶人引诱我们犯罪有五个步骤。而若是你有新的看法，改天你也可以跟乐乐牧师分享。第一个是建立同伙的心理。好，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代名词呢，在这当中有出现了七次，我们还记得我们刚刚看到的影片吗？当这样子一个在摇滚社，一个满18岁的，他想要去 pub， 然后他就说，来，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吧。他没有想到其他人其实都还未满18岁，不能够进 pub， 不能够出入这样子的场所。可是呢，哎呀，我们平常感情都很好，对不对？我们就一起去吧。所以刚刚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有些人说，啊，对齁，我下个月我就要满18岁了，所以好吧，没关系，我这个月先去应该没什么关系。有些人看到啊旁边两个朋友都去了啊，那我也跟着去好了。所以恶人非常了解这种同伙的心态，啊，他去了，那我也去好了。我们要非常小心这样子呼朋引伴的这样子一种犯罪的引诱。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坚持我们的原则，知道很有智慧的来拒绝这样子的一个同伙的同伴的这样子，好像我没有去今天， 我就在这个团体里面好像就不合群，可是有没有看到最后的结果，大家都到警察局去了，去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好吗？所以坏人会用这样子的办法，好像你不来参加，你不跟我们走，好像你就不属于这个团体。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懂得坚持，不要因为他们的这样子建立同伙的心理，我们就踏进去。好，第二个，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这些恶人怎么样？他将犯罪合理化。还记得那个动画吗？当他们到 pub 里面之后，大家不管你是几岁，前面锁门的人有没有问说啊，你几岁？你几岁？你几岁？不可以进去？没有。好，大家都进来了，好像原本就应该很正当的，我未满18岁，我应该就是在这里，我一个高二高三生，我应该就是在这里。没有。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情境被合理化了。这个时候有人拿出来好像很好吃的糖果的东西，好像这件事酒还有毒品变成如此的合理，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在箴言的第11节，我们看到恶人把罪恶的勾当当成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犯罪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他们平常都是这样子在做啊。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我们要非常小心这样子一个合理化，不要让世界的声音盖过上帝在我们心里面透过圣灵不断在提醒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微小的声音。不要把这些犯罪的行为当成合理化。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特别有一句，你与我们同去，哦，大家称兄道弟，好像一家人的这样子来做坏事，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好，找机会展示力量。今天的短片因为时间的关系很短，所以我们还没有看到中间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想想看，如果当有人拿出这样子的毒品，其他的人都吃了，你要不要吃？你在这当下所有的那样子情境当中，你敢不吃吗？你敢跟他讲说不不不，我不要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站起来，你敢不吃？好，马上恶人会找机会显示他的力量。当我们不顺从，已经踏进去了之后不跟着走的时候，我们就会吃到苦头了。所以很多的帮派，很多的这样子的集团，犯罪集团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对你非常的好，邀你入伙，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可是当你想要脱离的时候，有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的。他们会利用各种的方式来控制你，让你没有办法来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生活。第四个是用钱财做诱饵。在第13节描述恶人引诱人的巧计，就是用钱财来做诱饵。哎呀，这个很赚钱的啦，做一票，你看你三个月你都不用去工作，你就躺着也可以享受生活。钱财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小心失足落入这样子一个陷阱当中。我们谁不想过好生活？我们谁不想要有钱可以去买我们想要的东西？可是呢，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对于钱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注意。钱并不是不好，若是是我们自己努力赚来的钱，这是上帝所祝福的。可是若是豪夺夺取别人的钱财，或者是一些不义之财，这是上帝特别透过圣经要我们非常注意，这些钱是不可以要不可以拿的。还记得吗？当耶稣他要开始传道，他在约旦河受洗之后， 耶稣到旷野去，耶稣在旷野就面对撒旦的试探。撒旦用什么来试探耶稣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八到第十节，撒旦用三种方式来试探耶稣，其中一种就是钱财。魔鬼把耶稣带到一个最高的山，让世界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都不用上十字架，不用走各个摊，也不用很努力的走路去传道，跟这些渔夫们在一起，跟这些社会边缘人在一起，你要的国度我全部给你。可是耶稣怎么样说？耶稣说，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耶稣为什么能够赢胜过这次的试探？耶稣知道上帝的话，正确的使用上帝的话，并且把它行出来。在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马太福音是我们刚这一季新眼光所读的经文，所以我相信如果有跟着教会行事历的话，对这一段耶稣的经历应该非常的了解。我们要学习有上帝的话，正确的使用上帝的话，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行出来。然后呢，坏人还会怎么样做？坏人会应许享受成果。好，如果我们入伙了，我们进帮派了，好，今天出去赚一票回来，我们是不是有得分？哦，这个时候坏人是很慷慨的，他说，我会分你，你不愁吃不愁穿。我还记得蒙甲那部电影吗？大家都有得分，同样称兄道弟的都有得吃。在这边，坏人在箴言的一章十四节，坏人这样子说，你会与我们大家一起同分耶，我们共用一个粮袋，我们有的好处你也会分得到。这个是不义之财，我们真的有福分来享用吗？可能钱才刚到手，我们人就已经进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在箴言的第一章第十五节，这个时候一个家长，一个父母亲，真的是非常语重心长的劝勉他的孩子，不要与恶人同行啊。做父亲的，做一个智慧的导师，他三次吩咐他的孩子不要犯罪。三有完全之意，说明父亲，父母亲是极度的关心他的孩子有没有每天生活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有没有活在上帝的智慧当中。这样子的一个父母亲，希望他的孩子是敬畏上帝，遵守上帝智慧的法则。同样的，我们身为孩子的再次的提醒，我们要珍惜父母亲这样子的教导。有时候可能我们想做的父母亲不让我们去做，那个是有原因的，求神帮助我们来学习这样子一个智慧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我儿，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父母亲的教导都是要听的，这边箴言非常的平衡。第十节再一次，我儿，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在第十五节再一次，我儿，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道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亲三次这样子念我，实在都烦的啦，卖差啦，我知啦。我们是不是会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对我们的父母亲？可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父母亲的心意，真的是为了我们好，真的是要帮助我们，一再一再，一次又一次的劝勉。最后我们看到箴言告诉我们， 与二人同行的代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今天在演练当中，那一群高中生还算是幸运的了，因为在他们都还没有做什么的时候，警察就临检了，他们就全部被带到警察局去。他们也透过这一次学习到一个教训。可是若是有人已经踏进去了呢，他们会像是什么？箴言告诉我们，他们会像是飞鸟落入网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南部这边可能比较有机会看到，在比较就是没有建筑物一大片田的中央，有时候人为了抓鸟会立起一大片的网。啊，其实我们凭肉眼看不大清楚，鸟也是。等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鸟飞出去都要忙着要回到自己的鸟巢里面的时候，一飞一飞，没有不小心就被那个网缠住，那是逃不掉的。除非人把它放掉或者是网破掉，否则鸟一落入这样子的网络里面是很难逃掉的。所以箴言在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踏进去之后，我们要离开容不容易？我们一旦被毒品给控制了，我们要离开容不容易？我们如果一旦被赌博给控制了，我们要戒掉容不容易？最好是一开始我们就不要去走入这样子一个陷阱当中。人与罪人同伙犯罪，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在箴言的第十八节，他还特别讲到害人的必伤害自己。看到这个标题，我真的就想到蒙甲那一部电影，他们结伙，三太子还是四太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结伙同样是在一群在学的学生，因为被霸凌没有办法，他只好加入帮派。帮派的大哥跟他讲说，从今以后由我来保护你，听起来是非常好的应许。可是后来帮派跟帮派之间在争夺地盘，最后的结局是他们都全部丧失生命。哦，非常非常写实，但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一部电影。但是这是真实的，伤害人的必伤害自己。所以在这边讲到上帝特别放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因果报应的原理，我们怎么做就会有怎么样子的结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就要承受那个代价。有些人说，哦，我犯了罪之后我悔改就好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使悔改，我们一样要付上犯罪的代价。还记得大卫吗？大卫王，他在前半部依靠上帝得胜生活，他当王了之后，有一天躲在宫廷的屋顶上，看到一位美女，后来就因为这位美女杀害了这位美女的先生，把她抢夺过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结局是什么，大卫跟这位美女拔示巴所生的犯罪的时候所生的孩子，上帝让他死掉，他的性命没有得到保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而因为这样子，大卫后来整个家庭里面分崩离析，他的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的伤害。所以害人的必伤害自己，这是上帝特别在人世间所给我们的这个因果报应的原理。品格、行为、后果，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思意念，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就要承担什么样子的后果。每一个人都逃不掉， 只是这个后果先看到还是后看到，总有一天必须要承担。最后一样再回来，贪财乃万恶之根。第十九节特别讲到金钱，在箴言里面关于金钱方面也讲到很多很多的内容教导我们。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特别针对金钱的这个主题，我们来探，我们来研究，我们来学习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来使用金钱。在箴言里面特别警告我们，我们不可以贪爱不义之财，我们也不可以贪心，只有靠我们的手中努力赚来的，这是上帝所祝福的，是我们能够使用的。在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一章第四节，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够救人脱离死亡。所以钱财它的用处只到某一个地步而已，财钱并不能够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钱有时候买不到亲情，换取不了家庭里面的和谐。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上帝的智慧，让上帝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得胜的生活。我们或许看这段影片觉得很好笑，我们或许一直在平稳的生活当中，不知道落入恶人的网罗是何等悲惨的事情。可是我们周遭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我们所亲近的人，当他们要踏入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责任要去提醒，要去帮助他们。在这边也愿上帝帮助所有的父母亲，教导孩子过一个智慧的生活，让你的孩子们以后用同样的智慧，上帝所赐的智慧来教导他们的孩子。在生活中你知道什么选择才是有智慧的吗？今天箴言告诉我们，听从父亲的教诲，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求上帝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要用这首回应诗再一次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在神面前宣告，我们要专心仰赖上帝，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上帝，求上帝的智慧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
Okay.
技的聪明，在所幸的事都要任凭你。
我把这首歌变成我们的祷告。
专心的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幸的路你指引。
话
语世代君向上，我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里，献上一切，主啊，我尊
荣。让我把上帝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上。
你话语写在经卷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里，献上一切。主啊，我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好吧，父神，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课业、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献上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遵循你的智慧的法则来行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以至于我们落入恶人的网络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是透过我们每一天的灵修，透过我们的读经，让你的话语能够系在我们的颈项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反复的思想，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说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当我们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就走入了死亡的道路。主啊，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我们尊荣你，我们敬畏你。主啊，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由你来掌权，你来掌管我们的思想，你来掌管我们的言行，帮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这样子充满智慧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在我们做造人的面前做人的榜样。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所有同工会众我们的脚步，引领我们前面我们所要走的道路，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散会之后，到明天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